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先请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Chloe。
那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我们这里好像所有人都是最大的也是十一年级吧，所以说我们今年没有任何人毕业，但是呢我们也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很快就是要进入一个新的年级了，并且我们也会认识很多人，就是他们可能是高中十二年级，然后他们就要走了，然后可能会到不同的州不同的地方去上大学。那我就想要问问大家，不管你们现在是什么年级什么年龄，你们对就是看到马上要升一个年级了，或者马上要毕业了，你们有什么感觉？你们是羡慕那些要走的人吗？还是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压力的开始？
就是我觉得其实感觉就是肯定就是我感觉都有吧，就是就虽然确实就是这个上完高中就是就是暂时就是压力就是也就是少了嘛，然后也能开启新的生活，然后就基本就真的变成就是成年人了嘛，就像很多自己以前都不能做的事情现在就是感觉可以做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高中毕业是一个自己成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台阶吧，我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为这些人非常开心吧，就是为所有毕业的人觉得非常开心，就是他们就是高中就是也不是只是高中，就十二年上学就是努力了很多嘛，现在终于就是能变成成年人。但是羡慕这我还是有点羡慕，但是没有特别羡慕嘛，因为确实就是像高中结束了还有上大学，大学有很多考试嘛，所以然后高中毕业也自己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嘛，就基本所以也是有点伤心，所以我感觉就是有点羡慕，但是最重要还是大部分还是就是为这些就是毕业的人就是为他们感到就是开心吧。
对，我跟刚才的嘉宾就是想的也是挺像的，就是我觉得对大多数的学生，就是小学中学然后高中，就是高中毕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吧，就是你十二年的学习就是到这一步吧，然后毕业后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去做不同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去上大学，然后有一些人会就是直接去工作，然后就是高中后很多你在高中认识到的人可能就是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为就是毕业的那些人开心，因为当然就是毕业时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然后你可以就是跟你的朋友一起玩，然后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一点吧，但是还是有一点伤心，因为就是高中后就要开始想一些更深的事情，然后就是高中后你要就是更独立了，然后可能对一些人这个是个好事，然后对一些其他的人这个不是一个好事，所以可能就是看看你想要什么。
我也是跟前面的一些嘉宾也有同样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毕业，从高中毕业是一个很好的事，然后我对这些人都很开心，然后我也有一些羡慕，因为他们已经就是读完了四年高中，但是他们毕业完，很多人都会去就是再读四年的大学，然后大学也会比高中会难很多，对。
我也跟前面嘉宾想的很像，就是想祝贺他们，就是读完了这十二年的小学、中学，然后呢高中啊这几年，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读到这一年的时候，他们肯定就是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伤心，因为读了这么久，然后呢终于要毕业了，然后呢我就知道有很多十二年级的小朋友跟我说他们感觉就是突然发现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就这么一晃就毕业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他们也告诉我，就是其实就是后面这几年也会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想到这个还是可能有一点就是兴奋吧，但是还是有一点就是感觉没有特别准备好，就是再过几年就要到我自己了，所以呢我觉得是两种感觉都有的吧。
现在我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毕业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会觉得啥，可是我觉得给那些毕业的人我跟其他嘉宾也同意，我觉得他们也很幸福。
对，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大家都认为毕业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时刻嘛，因为你是付出了那么多年的努力，然后最后得到了，就是你能够得到高中毕业的这一个时刻嘛，就是所有多少年都是最后合在这同一个时刻里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挺值得庆祝的时刻。但是我觉得比起说我羡慕这些人，还可能说我并不是特别羡慕他们吧。我原来肯定是会羡慕他们的，因为没有人喜欢上学嘛，我也不想要就是一天到晚在学校里面做作业什么的，所以说我会想这些人他们再也不需要上高中课，他们再也不需要去做这些作业了，真是太好了。但是我现在我现在已经十一年级了，所以说明年就是我了，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就像其他嘉宾也提到的，这个时间肯定是过得很快，然后轮到我了之后我肯定就没有准备好嘛。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年之后突然要变成一个成年人，然后去上大学，就是离开高中这个环境，我肯定是没有准备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压力挺大的吧。所以我还是相对那样，我还是更加喜欢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嘛。我觉得上高中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好吧，我感觉大学肯定是压力更加大，然后事情更加多。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哪个高年级的学生他毕业了会让你觉得他们走了有点可惜？
我好像我认识的好像没有吧，但是就是我有一两个就是认识的人，就是一年要毕业嘛，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没有太可惜嘛，我肯定会祝贺他们，但是就是我跟他们又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毕竟因为是像这个分差的这个两个年级嘛，所以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我感觉这个没有太可惜，但是就是有很多像我们现在学生会就是有很多非常努力的一些领导吧，可能走了会有点可惜，但是就是总体来说没有很多人，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他 他们就是要毕业了，我感到非常非常可惜吧。
哎，等一下 Thomas， 你说就是隔了两个年级，你也不是认识的特别多，我很理解。但是如果就是明年就是现在十一年级的人，或者是和你同年级的你认识比较多的，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人？
那肯定有，我十一年级现在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感觉就是你认识了有十多年吧，就是这个人就是毕业后我肯定会感到非常可惜嘛，就是这个童年就是一起长大的这个朋友就是离开了，那我肯定会比较非常就是可惜然后伤心吧，那肯定的。
我今年是十一年级，所以认识了很多十二年级的学生，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学校星期五就是上个星期五也是就是这个星期五是十二年级学生他们最后一天上学，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带了yearbook， 然后让其他人签名，然后跟老师就是说再见。我好像就是只是今年才认识到了更多的十二年级的学生，所以也不是跟他们太熟吧，但是是有一些就是今年的学生就觉得有点可惜要走了，觉得特别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大的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是一个学生，就是今年他是十二年级的学生，就是他刚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办这个俱乐部，然后就是他就是办了四年，然后他今年就是要走了，所以很多人都特别伤心，然后他也是有点就是不想走吧，因为他走了后就不能帮助这个俱乐部，或者也不能就是管这个俱乐部那么多。对。
我今年就上九年级，所以我现在也没有认识太多的十二年级的学生，但是我有一个课堂里我有一个十二年级的学生是一个就是主教，然后我就今年就认识了他，然后有时候会跟他说话谈话，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是很熟，然后他下年就会去上大学，所以我也也会看不到他，所以我觉得他走的有点可惜。
我觉得可惜可能不是就来最好形容这个的词吧。我也认识一些十二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呢我也跟他们玩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呢可能更像就是舍不得他们走，因为他们明年要读大学了，就是以后见会很难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去了更好的学校，然后呢他们以后就是也说他们会回来就是来看这个学校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应该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然后呢他们也去了一个更好的学校，所以呢就也希望他们在那个地方会更好吧，然后呢对。
我现在还在五年级里，所以我不认识那年级一个人，可是我以前就是上年在我学校，我一个好的朋友就去了一个其他的学校，然后我很想他，可是这一年我要去他学校了。
那Chloe， 你虽然是五年级，但是你是不是就是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呢？所以说虽然你不是高中毕业，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你肯定都是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吧，因为你马上就是要到一个新的学校了嘛，但是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是明年都在同一个学校嘛。那么我自己呢，我确实我因为已经是十一年级了，所以说我今年是第一次就是认识了很多十二年级的人，因为我之前十年级的话和十二年级的人一起 的上课的机会还不多，但是今年我是有了更多的机会，所以我认识了很多十二年级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走的是挺可惜的。但是呢我觉得最可惜的还是那些体育的人嘛，因为像我们今年有一个游泳的人，他游泳特别厉害，还有我们水球队也有最厉害的人都是十二年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走了的话会就是特别可惜嘛，因为我们第二年的队就没那么厉害了。那刚才我们很多人都谈到了朋友，那说到这个，你觉得毕业之后朋友之间还能有联系吗？
我觉得就是肯定还是能有联系吧，毕竟就是现在这些我们这些人就是已经就是一直在用就是网上的这些社交平台，什么 Instagram 什么，然后还有 iMessage， 所以这个沟通还是很简单的嘛，所以还是肯定能就是发点消息然后互相联系嘛，但是肯定就是这个联系这个次数肯定会就越来越少嘛，因为毕竟就是不能就是这个现实的见到这些人了嘛，所以一些像不怎么认识不怎么好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不会再联系了，但是那些很好的像朋友我觉得还是肯定会一直联系嘛，然后还就是一直是朋友嘛，像我爸妈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像以前就是认识的一些朋友现在还是有点联系的嘛，所以我觉得还是会一直有就是还是就这些朋友还是就是能在嘛，但是就是肯定就是这个时间就是也过了一段时间后肯定就是没有这么好了，就是这个友谊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你也会在像高中这样你也会就是在大学就是交到新的朋友嘛，就是跟高中不一样的朋友。
对，我觉得就是你在高中大多数认识到的人可能就是毕业后不会再见到了，但是一些好朋友肯定是会保持联系的。就是在网上或者可能你去了一样的大学，但是当然我觉得联系的数量肯定会减少很多，毕竟就是去了大学后就是一个新的世界，你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做，然后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跟你的旧朋友就是说话吧。但是我知道就是今年我看到了很多去年毕业的学生，他们就是放假时候会回到西雅图，然后跟一些以前的朋友就是聚会一下，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会保持一些联系的，但是可能就是大学后就是联系的数量会更少，然后你保持联系的人也会就是更的数量也是会更少的。
肌肉骨骼伤痛，
马上回来。
请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继续刚才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好朋友应该会想要联系他们以前高中的朋友，但是跟不熟悉的人应该不会联系吧。就是今年我在一个就是我看到了在我学校的一个聚会里面，就是我看到了一些去年的十二年级的学生回到了我们学校来看，就是他们的小一年级的朋友，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朋友应该会想要联系他们就是高中里的认识的人。对，
我觉得想保持联系肯定是可以的。当然这就是只有容易保持联系的也要 和不容易保持联系的嘛。所以那如果就是你们毕业了过后读同一个大学，或者就是住的比较近，那保持联系肯定是就是然后呢又玩得好，我觉得那这保持联系应该是就是相对很容易的。但是如果就是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就是读的大学就是离得很远，那这个可能会难一点，因为你们每天都也不会见面，然后呢联系也只能靠网上的联系。但我觉得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网上的联系方式，所以呢这个不是不可能的。然后呢我今年也是读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呢我也不能天天见到我去年的一些同学，但是我们还能保持联系，然后呢也有时候约在一起玩吧，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是可能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比如就是我明年我要去一个新学校嘛，所以可是我有好多朋友在我的这个老的学校，可是我还是可以用 email 跟他们讲话，然后我也可以在网上跟他们见面。
对，我也是觉得我还是会和朋友有联系的吧，但是就是估计是见面的机会是不多了吧。
什么问题？
就是你和朋友还有联系吗？
是还有。我跟我就是不去一样的学校的朋友也有一些联系，但是就是在手机上，但是我们见面也不是太经常不见面。
哦，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毕业典礼这种仪式对你来说重要吗？为什么？
我觉得挺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亲自就是参加过一个就是高中的毕业典礼，就去年嘛，就是我们乐队要在这个毕业典礼去表演，然后我亲自参加了，就是我感觉这个气氛就是非常重要嘛，就是像你就是自己去拿自己的就是毕业这个奖状，然后你的父母也在边上看着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然后这个时刻，我觉得是非常在你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他们后面也会就是给一些就是演讲嘛，然后最后就是所有的人就是都把自己的就是毕业帽就是扔到空中，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可以就是表达就是你的就是高中就是你的就是这个高中就彻底结束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些像毕业典礼和这些像这些毕业帽什么的都是我觉得挺重要的。然后我也觉得像就是有这种仪式，我觉得是也是一件好事。
我同意这个想法，因为毕业典礼是一个，反正就是在我的学校和觉得在很多其他的高中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就是一个 event 吧，就是他们很多学校会去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学校去了一个就是大学的一个运动场吧，就是在外面户外的。然后毕业典礼时就是可以穿上就是毕业的服装，然后去台上拿到你的 diploma，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事情，然后也是很重要。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们就是会去毕业典礼，然后他们的家庭就是会看他们，然后后面就是照相，然后跟你的朋友们就是说再见，然后跟你的老就是再看一下你的老师，然后
反正就是毕业高中就是四年的高中，然后十二年就是上学吧，所以还是一个在你的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点。但是我是在网上或者就是听一些别人讲话，就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毕业典礼是一个没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好像有很多人他们大学毕业典礼就是不会去，或者高中的毕业典礼就是拿到了他们的 diploma 就会走，然后就是回家，所以我觉得也是要看人，但是我自己肯定会去我的明年的毕业典礼，然后也肯定会待的，就是全部的时间就会待在那儿。
我觉得就是高中的毕业典礼也是挺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在网上都会说他们就是很期待他们的毕业典礼，然后他们就会跟朋友或者家人去，然后看，然后拿到他们的证书和对，然后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你也可以穿到就是毕业的衣服，然后把就你的帽子，然后我知道有些人也会把他们的就是毕业帽子就会 like decorate 和画画在上面，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好玩。然后
我也觉得就是毕业典礼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毕业典礼它毕竟是你来代表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嘛，就是你现在从读高中或者也不一定是高中到大学，也可以就是你从任何一个学校毕业了，就是你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毕业典礼上他也有时候就是有人会来讲话，然后呢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是一个时刻吧，就是我最近也看了我们学校的十二年级的毕业典礼，我就觉得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学校放暑假过后举行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十二年级的小朋友让他们进入暑假，然后呢去读大学之前再见一下他们读了这么多年的同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我还是很喜欢毕业典礼的。
那我也是觉得毕业典礼这种仪式是挺重要的吧，因为就是一辈子就只有一次嘛，并且你还可以就是拍照什么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高中是人生最后的纯粹，你觉得这种说法对吗？你同意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不对啊，就是作为一个高中生，是我就是我已经知道就是大部分人已经很不纯粹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最后的纯粹可能是小学吧，因为初中生我感觉也不纯粹了所以但是就如果纯粹就是真的就是像就是一个人就像一个纯粹的人，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怎么对吧。但是如果像你说，如果你把所有的小孩都是当做就是如果你觉得小孩都是纯粹的，那高中就是确实是人后最后的纯粹，因为你毕业了基本就是都变成就是是都十八岁都变成成年人。
对，我觉得可能对一些人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确实就是高中毕业后也就成人了，然后上大学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然后要自己就工作，然后就是毕业后反正就是更像大人了，然后你就不是一个小孩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是 就是百分之百对，因为纯粹它可能就是有不同的不同，就是跟不同人就是会有不同的意义吧。因为就是上大学时其实你的年龄还是很小，然后也不是就是你要纯粹的话你必须要就是年龄要小，可能就是你也可以就是你的自己的想法，你是你可以觉得你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对这个说法有点同意，现在因为就是上完高中以后去大学就是新的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新的人，你然后上大学的时候你要自己工作挣钱，然后买吃的，你然后长大的时候你也会要就是高中时候你也不会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知道的是你在高中时候你就不能就是尝试你在大学可以做的更这么做的很多事情，所以我对这句话也有点同意性。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个人对纯粹是怎么理解的吧。就是有些人觉得一个人他如果比较成熟那他可能就不纯粹了，但是还有人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就是单独生存，然后呢去考虑生活的一些东西，那个可能就是算你真正才成熟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就是你靠第二个定义的话，那你这个去读大学过后，你毕业过后，你18岁过后，你就确实是要去考虑就是你很多生活的东西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纯粹就是一个成长的，到了你成长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有很多在读高中的小朋友他们也是很成熟的，所以呢我觉得不一定吧。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吧，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就是越来越会不纯粹吧，就是如果你生出来的时候是100%纯粹，那么你小学可能是90%，然后之后可能是80%，然后最后小于50%，就是这样打个比方嘛。所以我觉得不能说高中是最后的纯粹，因为我觉得没有这样一个切线嘛。但是确实你就是见的世面多了之后就越来越会可能想法多啊，然后就是不真诚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一辈子都是非常的纯粹真诚的嘛。那这个说到就是成长，你觉得成长是越来越自由呢，还是越来越没得选？
我觉得都有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越来越没得选吧，因为就是你想就是像你现在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你还是一直在想什么像专业要大学里什么专业要学，然后什么要上什么工作吧，但是如果像你就是你上了大学你专业就已经锁定了，那你像切换这个专业或者像切换这个工作就比较难了嘛，就是基本就没有这个选择了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来讲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越来越没得选，但是也是越来越自由嘛，因为像就像你是成人，就是你能做很多就是你就是你小孩就是不能做的事情嘛，像自己一个人去旅游或者自己想去抽烟或者喝酒嘛，所以我觉得自由和没得选我觉得都有。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我就是觉得成熟的就是有更多的自由吧，就是更多的独立性，因为你就可以更就是可以做更多的选择，就是想不想 就是去哪上班或者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就是反正就是生活中很多不同的选择就可以开始自己做了。但是我就是也是有一点就是没有选吧，因为就是小时候，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现在我要是想要学就是学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在学校里或者在找一个外面的什么地方就可以去学，但是然后也是很容易的可以去学，因为很多人就是想要帮助小孩子吧。但是就是成长后可能要是我想要去学一个新的知识，然后那我就是要去找一个课然后自己赔钱，或者可能就是要是去找外面的一些人就是帮我一下，他们可能也不会，所以对，就是我现在觉得可能就是有更多的独立性，因为就可以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但是当然这个是就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坏事，因为有了这些自由肯定就是要有更多的负担吧，就是长得更大你就要做更多的事情，可能就是要买房子或者自己做饭，或者就是找工作，然后怎么照顾自己，怎么照顾你的家人等等。
我觉得就是越长越大就是就成长后就是有更多的自由，就是因为你也可以选择你就是怎么挣钱或者怎么就是在哪吃饭什么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你也没有这么多的选择，然后现在我也不能自己开车，所以我也必须要就是问我的就是妈妈爸爸做什么事情。但是长大以后就是我也不用，然后我就觉得成长以后就会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也看你要做你是要说什么的。
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限制吧，就是如果你很小那很多人他就不会相信就是你可以自己把自己照顾好，所以他们会来用各种方式来代替你来照顾自己。但是我觉得但是你越长越大过后，你得到了这些信任过后，你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呢这些责任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来限制了你，因为你需要自己来照顾自己，然后呢也可能照顾别人，所以呢那这些责任它可能就意味着你需要自己去解决一些东西，然后呢解决这些东西的需要就变成了你必须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每个年纪都有不同的限制吧，你都有就是不能选的东西，然后呢在每个年龄段也有就是他自己的自由。
好，那么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景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来到情景美语节目，我们今天来听一段高中生聊使用手机的对话。
Probably way more than I should. Maybe 5 or 6 hours.
Same here. Most of it is just scrolling through apps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Yeah, it's kind of scary how fast time goes when you're on your phone.
Do you ever try limiting your screen time?
I've set app timers before, but I usually ignore them.
I get that. I try to leave my phone in another room when I study.
That's smart. I should try that too. I get distracted so easily.
Sometimes I wonder if we'd be more focused and less anxious without our phones.
For sure. It's like we're always on even though we don't want to be.
But at the same time, I feel disconnected if I don't check my messages.
Same. I guess it's about finding the right balance.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觉得你每天用手机的时间有多久？
应该比我想的多，可能5-6个小时吧。
我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无意识的刷应用。
对呀，一不注意时间就没了，挺吓人的。
你有试过限制自己用手机的时间吗？
我设过应用限时，但常常忽略提醒。
我懂，我学习时会把手机放到别的房间。
好主意，我也该试试，我太容易分心了。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手机，我们是不是会更专注也更放松？
完全赞同，感觉我们一直在线，连休息都休不了。
但如果完全不看消息，就会有点脱节。
是啊，可能重点是找到一个平衡点。那现在我们来解释词汇。
Screen time, 屏幕时间是指我们每天在电子设备上的时间，尤其是手机和平板等。屏幕上长时间使用可以能影响视力、睡眠和注意力，因此很多人开始尝试设定限制，帮助自己更健康的使用科技。
Scrolling 滑动浏览指的是不停的上下滑动屏幕浏览内容，常见于社交媒体或资讯类应用，虽然是一种放松的方式，但容易让人失去时间感，不知不觉就浪费了几个小时。
App timers, 应用饮食限时器是手机里的功能，可以帮我们为某些应用设定使用时间，超过时限会收到提醒，有助于我们减少对手机的依赖，特别是在需要专注的时候。
Get distracted, 分心表示注意力被其他事物打断，不能集中精神做当前的事情。手机通知、社交媒体更新等都很容易让人分心，尤其是在学习或工作时。
Disconnected, 脱节的，在这里是指与别人信息或社交圈失去联系的感觉。有些人会因为长时间不看到手机而与世界断联，这也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焦虑之一。
Balance, 平衡是指在不同需求或选择之间找到合适的比例。在使用手机这件事上，平衡意味着既能保持联系，也不过度沉迷，既能放松，也不影响生活的效率。
好，那么我们回到刚才聊的话题，也就是有关于毕业的。那我刚才在问的问题是就是成长是越来越自由还是越来越没得选？那我自己觉得成长肯定是越来越自由的，因为你在小时候就是你不管是从你吃什么到你几点睡觉到你 上什么课到什么学校都是没有办法选的嘛。但是你长大以后你可以自己去选工作，然后自己选你的就是生活习惯，然后再加上比如说自己选车，自己选房，自己选要住哪儿，这些都是还有你身边的人，你的朋友是谁，都是有更大的选择的嘛。所以我觉得成长肯定是会越来越自由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心里毕业之后你们最难适应的一件事会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还没毕业，所以我不是太特别清楚，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自己的就是这个环境嘛，就是像在这里就是生活了这么多年，就是有了就是认识的这个城市，认识的这些朋友什么的，这些环境都是就是你就生活了很就是就对我生活了就十年吧，就是已经对这个城市这些朋友就这些人就是已经非常熟悉了嘛，所以我觉得就如果像毕业去了一个像就是比较远的大学，那肯定就是想得找新的朋友，然后要适应新的就是新的这个环境和新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最难的吧。
我觉得对于我可能就是独立生活，就是毕业后上大学，就是不管在哪儿上大学肯定就是要就是自己生活，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跟别人一起住，然后虽然我以前是就是可能就是感受到一些在大学独立生活的一些就是但是最多也就是几个星期，所以就是我觉得毕业后可能就是要适应一下独立生活，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挺好玩的，然后会不会太难去适应，但是过了一些时间就是可能我想吃一些就是家常菜，或者想吃一些就是我以前吃过的菜但是大学没有，或者我想要就是在我就是自己在房间里，或者就是想睡早一点或者什么，但是我的 roommate 他们还没有睡，或者他们就是经常就是在房间里或者带别人就是进房间，就是可能会有一点难适应吧。然后就是要独立生活另外一点可能就是怎么安排时间，因为在大学就是上也不是就是像高中一样早上几点钟上学然后几点钟放学，所以很多人他们都说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了很多的闲的时间，就是好像就是有这么多时间，然后他们就是没有养成好习惯，所以后来学就是考试前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学习，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像高中一样，或者他们以为他们大学可以就是像高中一样安排时间，但是其实不能。
我觉得我毕业以后最难适应的就是我有更多的就是责任性，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很你必须要follow 的一个时间表，所以就是你不用在每个课堂你不用参加每一个课堂，然后你的老师也不会给你发什么消息，你必须要自己就是按时到课堂里面，然后记笔记和记就是考试这些东西，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你也要必须自己就是收拾东西，然后买菜就是吃饭，然后你要就是按时的起床或者睡觉，然后我觉得我没有人管我的话，我就会很晚睡觉，然后也不会对我的身体有很好。
我也觉得就是到了 大学过后可能最难适应的就是我需要可能需要一个人生活，就如果我去一个比较远的大学吧，然后呢，那我一个人生活，那我肯定就自己有更多责任，我需要比如说自己来找怎么住啊，然后呢怎么跟同学交流啊，然后呢还有怎么学习啊，怎么搞吃饭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呢我目前还没有特别就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一种经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最不会适应的一点。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你在大学过后可能你会发现你有很多时间，因为你不是天天都在上课，所以呢那这些时间你拿来干什么，就是也是我可能就是需要去适应的。
我觉得那在你开始长大的时候，你会有更多选择，然后因为就是在我还是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会全部的东西，那全部的选择都会给我做。可是现在我上到了中学了，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做我自己选择的一些小事情了，所以会更有自由。
我自己肯定是就是毕业之后我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然后是要到了上大学了之后才是就是我一个人嘛，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靠我，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任何就是自己一个人，我甚至都没有自己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坐过飞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我肯定是会非常不适应的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不同的年级嘛，但是你们对就是自己未来有什么想法吗？大学这种话题你们考虑了多少，还是觉得现在还太早了？
这个我还在想就是做什么专业，然后讲什么大学，所以但是我感觉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我这个年级，我就是可能有点应该这个我感觉应该就是有个我现在应该就是有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就是主意嘛，但是我还是在就是还在考虑就是什么专业，还没有彻底决定那所以我就知道，那当然就是希望就是去一个排名好一点的大学嘛，那就所有人都想去一个好一点的大学，但是就是没什么太大的就是没什么，现在就是还没有彻底就是决定。
我今年是11年级，所以就是这个夏天就要开始写一些申请大学的资料，所以就是今年可能就是开始更深度的想我上大学想要读什么专业，或者去什么大学。但是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就是100%决定，因为每个大学他们都有不同的专业，就是可能有很相似的，但是具体就是每个大学想要申请到什么专业是好像就是还是要考虑一些的。然后我上大学觉得很多人都说他们就是更喜欢大学比起就是上高中，但是我还是就是我觉得我会喜欢，然后是一个新的经历，但是还是有一点害怕吧，或者有一点就是不想要毕业当然还有就是一整年，但是就是上了大学后就是要开始考虑很多新的问题，然后新的就是新的事情吧，然后就是跟更多人有交道，然后要就是更独立一些吧，但是当然还是我觉得还是会很好玩的但是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我的人生中。
我对我毕业后的想法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想太多，但是我知道我只知道我想要去大学，然后对，然后我也没想到我要想学什么，然后我也有就是三年来想这个问题，所以对我也，但是我对这个就是毕业之后就是有点期待，因为我觉得会好玩。
我现在也没有就是怎么想过大学的问题，确实有人问过我是说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比如说你想学什么呀，或者你想去哪个大学啊，但是我现在对大学和那些东西我都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呢我也只能说我不知道。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 counselor 他们也给我们讲，就是说现在你不用特别去考虑大学的东西，这是一个可能十年级底，然后呢十一年级再可能要再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没有想的很多。
我跟前面一些嘉宾也同意，我也不知道你应该干啥，因为我现在还在五年级嘛，我还有很远的才到高中呢。
那可以，你对就是初中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高中什么？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要去一个新的学校嘛，那可能就可以做些新的朋友，可能还能见到一些老的朋友在那里。
嗯，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第一天上初中的时候印象挺深刻的，就是整个楼都是比小学要大很多了嘛。那么我现在就是确实从今年暑假就是基本上从现在开始，我感觉我就应该得要开始真正的去准备报大学的，像写文书呀，或者就是写一列我要报这些大学，然后就是最终选好我要报什么专业等等。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没有做特别多的准备吧，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要报具体哪几所大学，然后我还没有写任何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应该已经是时候要认真的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嘛。那么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下周六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